这里是朋友的捎带，你是我最好的礼物。本期节目录于2017年11月11日，今天是我们的第50期节目，我是九深。那今天跟大家一起连线对话的依然是好朋友 David Funk。 David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咳嗽好了各位。
哎呀，怎么好了呢？
莫名其妙的各位，我去医院检查了、
嗯、
然后说是哮喘什么东西嘛、
啊、
结果不是，就是说咳嗽会引起哮喘、
啊、就是那期上一期录完节目之后你后来没有再去吧？
没有再去啊，我也没开任何药，所有事情我都没干、
okay、
我就正常的生活着、
嗯、然后
好了。
对，可能是因为你对吧，自己也怕了，你看你都发了多少条微博博取大家的同情，是不是还
收集大家的祝福，
还想以此成为微博什么什么对吧，咳嗽第一人之类的，你说你要不要脸啊？脸呢、啊、脸都没了我跟你讲。哎呀，那对，就还是恭喜啊，就是这期节目总算是一个纯净版啊，中途不会被打扰，大家也不用去遭罪了。这个上一期我跟 Dave Funk 录节目，他咳嗽，我还得停顿，对不对？整个的节奏都特别不顺畅。嗯
嗯，
那刚刚讲了，今天是我们的第50期节目了。其实作为这样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电台，能走到半百，确实挺不容易的啊。从今年年初走到现在，对不对？也没人记得我们这个是第50期，对吧？只能我们自己惦记着啊，自己这个半百了。但就是，一个节目能做到半百呢确实不容易，但是也真的是一如既往对吧，我的粉丝数依然是没有过百，这个事儿呢反正现在也不提了，但就这样呗，是不是？
你耐心等待，耐心等待，就是我不是说了吗，跟咳嗽一样，时间到了就好了。
对，说不定这期节目之后就猛然间这个爆炸式发展，对不对？
你不要等，你不要觉得是某今天这一期，你看你以前想着，你以前想着见到蒋方舟，对不对？还跟蒋方舟微博互动，就后来不就见到了吗？对吧？
对，然后今天还会分享一下其他一些事儿，对不对？没想到还能被对吧？怎么一下？那这样我们首先进入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这一块。那听众反馈，我们先聊聊微博吧。微博的话，就是有一件事儿啊，我觉得一定要在节目中讲讲，就是真的是。为什么这个节目做到50期还不行，其实是有原因的。那是一件什么小事反映出这个节目的不专业呢？就是 Dave Funk 在这个 podcast 里面，我们以前我们还会写 show notes 对吧，后来不知道从某一期开始我们已经懒得写 show notes 了，只放一个邮箱在上面，结果那个邮箱还一直是错的，对吧？ Dave Funk 这件事情
啊对啊，那天就是很深夜嘛，我们做完了我就开始剪、
嗯、
然后剪的时候我以前都是那个复制的，
对，
就是 hi@frontfriend.com， 我这是复制的。然后那天我就想，没事儿，我来手打吧。
嗯、
然后我就 hi@front， 然后打了个 n 了，你知道吧？
所以只有那一期是错的，是不是？
对啊，当然只有那期是错的，因为我是手打，而且我打的那个时候，我脑子里有印象，我说别打错，别打错，别打错。
嗯、
所以当时他一说打错了，我立马反应说，嗯，我记得我是手打的呀，因为而且那时候我是完全放空的打的时候。
OK。所以就是对，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发现的，对。但这里就说明了一点吧，就是show notes，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从这期开始还是要把一些梗概放上去的，对吧？
不放。
我们的台本是有的，你稍微截些标题放上去，这样子。
不放。
因为我们还是有听众会看的啊，没事儿，你该任性都在你这个主动权在你手上，但是我只在你心中埋下这样一个小小的种子，对吧？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OK， 另外就是Dave Funk 的这个咳嗽好了，当然就是我们也有听众好像是已经开始咳嗽了，因为最近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嘛，所以肯定我身边也有很多啊，今天包括今天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同事突然今天就说感冒了，对，就是天气反复无常了，也希望我们的粉丝听众们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对，就这样。Dave Funk， 你这边呢？
顺其自然吧，总会好的，知道吗？
嗯，你不相信白茶。
我就绝对不会相信的。
嗯 ，OK。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网易云音乐，我最近看到好像我们的订阅数有在增加，哎，是你介绍的人吗？
不是我介绍的人，反正就是 就是
正常听众，
对，就是在增加，我也很奇怪。
对，那就跟新增加一些听众们打个招呼吧，就是不知道你不是用什么途径发现的啊，当然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对吧继续关注下去，如果觉得这个播客挺好的也挺有点意思的，可以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群。对，就这样。其他我这边听众反馈没有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呗。按照我们节目的传统，接下来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对吧完全不靠这个赚钱的广告时间。对，就是广告这边的话，就是九升的红枣。红枣呢，就是反正大家今年也别想了，今年也没啥红枣，我也没囤货。那这个事儿呢，反正明年吧，或者你们真的需要也可以联系我，我会帮大家去采购最新鲜的这个新疆红枣。对，然后意大利包包这件事情，戴放哥有什么要讲的吗？
别说了，别提了，好吗？现在在香港，好吧？如果各位要什么东西的话，iPhone X 的赶紧联系我们，好吧？就这个事儿啊。
OK， 对，今天谈到这个代购的事儿，因为最近有一些朋友在也在外面嘛，对吧？然后他们就讲了一点，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听众的，就是其实啊，就是自己在国外买东西啊，也真挺麻烦的，你还要排长长的队伍，对吧？还不如坐在家里找这些专业的。啊，这些朋友捎带类似这样的机构，对不对？让他们帮你把东西买好，寄到你手中，就不需要花这个几个小时排队。所以这点小的 tips 分享给大家，真的，你经历过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另外一个就是一直关注中的这个国民大品牌，对吧 ？YPSM 这个品牌，这个品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冠名这个双十一晚会，我们期待有这一天。
我操，你神经病吧？你打广告，你打广告已经打到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对，然后上一期节目好像抠到两位兄弟了，所以好像对吧？他们俩对吧？
哎，对，会不会是云龙问候了我，然后冰总给我发了一条链接，让我咳嗽忽然好了？我觉得真的。咳嗽可能就是需要关心，大家多关心关心那些咳嗽的人吧。啊，那个什么小七架啊，赶紧恢复起来好不好？
就是要需要用爱的力量，对不对？这个时候就
我恶心，呸，恶心！
戴放哥一下子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关爱，他一下就好了，对吧？这种正能量，对，特别好。那个就是云龙兄啊，然后还有冰总，对吧？祝你们一切健康啊！这个国民大品牌 YPSM。好了，广告我也念完了，反正也没钱收，我们继续往下走。本周热点，本周热点真的挺多的啊。我们先谈几个比较不太热点的事儿呗。首先就是锤子的发布会，我不知道你当天有没有看啊。
当时我正在跟兄弟们喝酒，然后有个哥们儿、
直播，
他说今天是锤子的发布会，我说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然后就喝完一杯酒就完了，就继续聊别的了。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场景。
所以，对吧？你这个是不是觉得自己长大了啊？对于老罗，对于锤子科技也不想关注了，是不是有这种成熟感出现了？
不是，我并不觉得我是成熟，只是说。
嗯，
我也到了那个在创业的年纪了，所以就你知道吗？当你自己开始做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更关注于自己的，然后看别人的话也不会太多的那种冷嘲热讽。然后当然老罗这几年做的也很艰难嘛，也很艰辛，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说，像苹果那种啊，引领时尚尖端热潮那种感觉。
嗯，
所以可能关注度也会降低吧。啊，
就是
几个方面都有吧。
对，就是一个就是其实这次发布会之后，我是发现就是那些科技啊、自媒体啊，其实对相应的对这个发布会的报道其实是变少了的。就是我能接收到渠道，我感受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那可能就是说它更加迈向一个成熟企业一个平稳期了嘛，对吧？就像老罗说的，可能今年就能盈利了。那另外就谈谈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就是因为关注老罗的微博，我看他有一篇转的一个微博吧，可能是一位 粉丝或者写的，就是说可能很多年后，包括从现在开始，大家越来越记住的是一个企业家的罗永浩，就很多人就越来越少的人能记得他曾经是一个，对吧，说相声的，什么开英语开什么培训公司的等等，出书的，搞演讲的这样一个老罗，就是人的身份在不断的转变嘛。但我觉得整体上的，从这样的发布会啊，从他现在这样整体的一个公司的战略布局等等，我觉得企业肯定是能够实现盈利，肯定是能够存活下去了，对，祝福吧。
雷军刚刚在国宴招待川普的上面跟高通签了120亿的一项非约束性的那个合同。
对啊，就是我们到另外一个热点嘛，就是这两今天刚走啊，就是前两天这个川普跟 Dave Funk 睡在同一个城市啊，这样
这他还跟你睡在同一个地球呢。
对对，就是这几天对吧，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啊，在我们北京会面，然后看到了那个国宴，好像雷军是参加了嘛，然后反正其他人都肯定都参加了嘛，什么马云爸爸呀这种都参加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国际大事吧，就是作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电台是永远在关注的，可能就这次会晤之后对吧，我们周边的环境啊也能得到改善了，我们走向这个复兴之路也越来越快了啊，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好，
嗯哼，
那热点的话，其他一些小热点我们这期节目也不想太多去聊，关注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火的一个事情吧，也是我们本期的一个话题，就是携程托儿所的事情，对
啊，这个事情很严肃好不好各位。
是的，就是其实应该也就是昨天还是前天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关注到这个事儿的啊、
okay.
因为我一向是一个对社会很冷漠的人，你懂吗？就是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哇，什么玩意儿啊，没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母亲在那儿谴责嘛，当然也有脏话，我觉得就是情绪非常非常非常大，然后谴责一个就是那个看护的人员怎么伤害他的孩子，然后下面就有人在附和说不是人。当然里面就提到了几个事儿，比如说给孩子喂芥末然后把孩子推倒，那个时候都是描述性的。后来呢我就又看了一下视频，又有另外一个视频，就是监控视频，就是真的看到小孩被怎么推倒撞到椅子上。然后又看到这个所谓的看护人员跪在地上在那儿道歉。对，然后看到很多的人在转载，就是说意思是这种人要打要骂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接触到这个事情的整个的所有的信息，大概是这个样子。后来开始又有了进一步的说有一个就携程的工作人员嘛，他说我们在上面打代码，你在下面打我们的孩子。对吧，就是这样的话，所以我就想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九生一起聊一聊。当然我们可能角度不一样，我把我这个事情阐述来，九生可以讲一讲。
不，就是其实因为这是一个现在很热点一个事情嘛，而且其实大家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只是成为一个小的热点嘛，当然注定这件事情它不管持续一周还是说持续10天8天的样子，它总归会从公众中淡忘掉的。这跟我们之前一直做很多，因为大家回顾我们之前的节目，我每个节目我都会说热点，对吧？但很多很多热点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去关注了，这就
对啊。薛之谦多热呀！
你不要这样子，对对对对，何炅老师的事也不要提了吧，真是的。对，就是
对
对，就是这社会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群体对一件事情的关注是被引导的，然后被群体不再关注一件事情也是因为被隐藏被引导到其他上面去了，对吧？所以每一次热点来临的时候，其实大家能看到就对于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有各种观点。像这种事情我看到了有一些著名的对吧乐评人发表的观点，就是说在这样的事情面前我们中国人越来越失去了血性，对吧？ 你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他这个父母就会不是这样的控诉，他会隐忍，他把这事情放在心里，然后设计一连串的一些计什么一些什么样的行动，高智商的行动，把这个伤害他孩子的人，对吧，给谋杀掉了，就像绝命毒师啊这样的美剧情节里一样。那如果发生在日本，可能就是这个托儿所的这个院长就得剖腹谢罪了，对吧，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其他民族他就该是这种，但是好像发生在我们这样的民族，我们这样的父母身上，发生在我们这样的群体身上，好像大家除了控诉谴责好像就没有什么行动，对吧，要么上去
有啊，打呀，打了呀，
对，打在有些人看来打不能解气嘛，包括我相信每个人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其实心中一定充满着想动手要暴力的倾向的，但是我们又很多时候我们潜移默化里脑海里都会被有一种声音在警醒着，就像有一段视频里我看到的，就是警察会说啊，再打你们也要成为这个犯，怎么说呢，你们也要违法了等等等等，我们又被这些声音在控制着，我们也不会真的去做出很过激或攻击的行为。然后反正我看到这个事情，关注这个事情之后第一反应跟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事儿，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看护工没什么学识，没有什么道德底线，他可以对孩子做这样的事情，而家长们因为所谓的道德底线不能对这个护工做什么事情。
对，就是因为两件事其实是可以剥离开，你如果对了护工做了什么事情，对吧，你是自己是在犯法吗，你侵犯别人的这个权利了。
哎，
但我谈谈我这个事情，第一时间我看到这样的视频，看到网上这样很多这样消息出来的时候，第一反应跟大家一样，就是肯定大家第一反应都是觉得这些人是这些伤害小孩的人是变态嘛，我们肯定就想象不出为什么会有人能对天真的这么小的，对吧，一岁半的小孩子们动手这么粗鲁，看到视频里喂芥末，看到这个给小孩换衣服的时候推倒在凳子上等等，这些行为就是大家就觉得啊，都会想你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吗，对吧，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能这么做吗，对不对，是你自己的孩子肯定不会这么干嘛，这个人之常情，大家都会这样想，所以会觉得他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变态行为嘛。但好像这个事情中还有很多的，因为他大家去关注很多各种关注点嘛，有些会关注哎，他是携程，对吧，携程这样一个大公司他搞了这么一个事情，对，出了事儿。然后好像搞这个事情呢背后还有妇联还有什么总工会等等这些多方力量，包括这样一个第三方机构怎么来的，那各种阴谋论也都会出来，那大家的关注点都被这些吸引着。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将心比心，自己有孩子的时候照顾肯定会呵护有加的，但是当你已经不是在照顾一个孩子的时候，不是在照顾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照顾的是一群孩子的时候，人到底他是一种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把你放在那个幼儿园里让你去带着三四十个小孩子，你我们每个人都真的有那么有爱心吗，
不是，我的角度是这样，倒不一定是自己孩子不是自己孩子的问题啊，就是我听我爸妈讲，我爸小时候好像也把我扔来扔去，但是就没有人谴责过他，你懂吗？但是我也就被扔了嘛。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是想说，就是我的角度可能有一点特别啊，也当然，反正我们节目也没多少人，就是我想的是，我们究竟把孩子带到世间来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我也在跟很多人探讨，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肯定会在我有孩子之后我就解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在看到这个时候，我的其实第一反应，因为没有孩子嘛，我会想说，哎，那我如果我连孩子都没有办法照顾好，就我不能去好好照顾他，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个世间，然后让他去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可能就扯别的啊，但是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意外啊，
你懂吗？好吧，
你以为是准备好的吗？
对，
只是调侃这样，你可以继续，就是你会想到
就是
自己的孩子怎么能把他安全的护送到长大吗？
对啊，你为什么不你有很多无奈，对不对？你说、
嗯、
哎呀我要工作呀，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
嗯、
但是嗯，可能你在做这个的时候你就得预想到有这样的意外，就是说你哪怕把你的孩子交给一个很爱很爱他的人、
嗯、
他也有可能受伤。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有可能撞到桌角，也可能摔成什么样子。我自己小时候就这样子，我从楼上摔下来、
嗯、
对不对？也是交给亲戚朋友很好的人啊，就是很爱我的，但是我就是摔了。
对，
那你这时候去怪谁呢？
对，就是
因为是无意的，对不对？你觉得是无意的，对不对？不是故意的。
不，他有些就是有意的。你想想你自己，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的，就是说你在一个车，比如说坐动车或坐飞机的时候，你旁边有熊孩子在那闹，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愤怒到极点，恨不得把这孩子直接扔到窗外去？就是人在烦躁的状态下，被熊孩子恼怒的情况下，都会有一些过，都会内心里会有一些想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嘛。所以，
所以这个问题就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
嗯，
为什么把孩子带到这个世间？
你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在想的是你自己要不要带个孩子过来，然后把孩子抚养成大？那这个社会到底该怎样用一种怎样的资源去让孩子成长嘛？那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回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孩子这块，就是说我们既然大家对吧？现在每个人都要工作，没有时间去带孩子，我们都倾向于借助于一些花钱请一些资源来照管自己的孩子。那这种时候其实不可能是寄希望于别人用爱去把你的孩子给呵护好的，就是所谓的用爱让你的咳嗽变好这个事儿，只是我们调侃说说的，还是靠你自己的身体去好的嘛。所以我们在谴责这个托儿所，他既然这样对待孩子，既然不能够体会一个为人父母的心情啊，为人父母的态度去照顾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荒谬的。别人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没有人会用爱去真正带孩子的。
嗯哼。
那这里唯一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在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机构，他有这么多班级，这么多孩子已经放在他这儿的时候，我们社会或者说企业对这家机构的管理监控监管有没有起到作用？如果说携程不是放手让他去做，不断的去需要有人去，比如说一星期或一个月，他有人去检查他的账目，去有人检查他整个的一个孩子的看管情况，去调取录像。那如果是妇联或者其他等等等等这些参与这个项目的相关机构都真的起到监督作用，那其实这种事情不应该是等到现在才出现的，就应该在很早的时候就应该是被及时的发现了的，就不会给恶人有作恶的机会了。
我不觉得他是，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观点很特别，
嗯，
很反社会。就是说我们假设都是，我觉得假设都是这个高学历的这个老师，
嗯，
很善良的老师，但是他就是犯了一个错，让所有孩子受伤了，
嗯，
我们会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嗯，
所以我如果我孩子遭遇了这个事儿，
嗯，
我首先会检讨我自己，
嗯，
我会想，我确实工作没时间带他。
嗯，
然后把他安排到这儿，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照顾他？或者说，我把他放家里，或者怎么样？就是我想尽办法，或者我这些都安排不了，我索性就不应该把他带到这个时间。这是我推到的最后的结论。
嗯、对，首先
你懂吗？
从你这个结论往前推，就是说你有你的工作，对吧？你没法教育这个孩子，带这个孩子，这孩子必须放到一个机构，有人帮你去做。那就是
对，
那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们都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在社会中，我们需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对吧？
哎，
维持自己的生存。
你就想想你自己吧，
嗯、
你自己，你从小到大有没有受过心灵创伤？ 和身体创伤。
那没有留下阴影过。
你看我小学的时候，
嗯，
我就记得，我不是小学，幼儿园，就幼儿园。
哪个老师？
幼儿园，我就是有心理阴影嘛，
嗯，
就是我带着我们的同学回我家玩，然后经过了一条河，经过了一个桥，那桥没有栏杆嘛，
掉下去了。
然后老师就没掉下去，
嗯，
就是老师就说了我一顿，就说什么什么，
嗯，
你怎么穿着大家走啊，巴拉巴拉说一顿，
嗯，
然后呢也有些事儿，就是我明显被诬陷了，然后老师还帮那个人，
嗯，
这些都是对我的心理创伤。那身体创伤就是比如说我从哪儿摔下来，摔了然后鼻梁摔青了，
嗯，
脑袋起个大包，这都是这些事儿。就是我觉得孩子能健康的活到大，就是他的命，就是他的命，你知道吗？
嗯，
就是不在于说他遇到的是一个好老师还是一个不好的老师，就是一定会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的发生，我们现在大家都去说，哇，这个老师是个坏蛋，这个老师是怎么，对，我们现在是最容易找到这个结论的，
嗯，
最容易看到这个结论。但是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但是也让你的孩子受伤了，
嗯，
或者让很多家长的孩子受伤了，那我们去追究什么错误呢？就他很善良，就这个老师特别好，他也尽力的救了很多孩子，但是还有孩子受伤了，我们怎么去探讨这个问题？
这就
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就是意外嘛？你讲的这是意外啊，这不是蓄谋，这不是一个主动性的一个事情，啊。
好吧，好吧。
但在这件事情里面，所有的胃，特别是胃芥末，包括没被证实的有没有胃安眠药这种事情，它肯定是一个主动行为，它不是一个意外行为了。
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有些点了，就是我们想一下，为什么这个家伙会去胃芥末，为什么这个家伙会去胃安眠药，你有没有想过
安眠药我能想到，但芥末我想象不到。
对啊，我们去想想啊，为什么一个人神经病，他，
嗯，
除非他真的是个超级大变态，
嗯，
就是，
嗯，
就是说他真的变态，
反社会人格，
他变态到就是说他喜欢那么虐待、
嗯，
虐待孩子，
嗯，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但他到底是不是？
嗯，
我不是在拿着孩子的说孩子的这个是就是健康呀开玩笑或者什么，不是，我就纯粹去探讨这个问题，
嗯，
你懂吗？因为我不想被整个舆论都引着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太片面了，我觉得。
对啊，所以就是说真正冷静的去调查记者也好，调查人员也好，他一定要是两边都要去了解清楚两边的状态，他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心理疾病，他是不是一个变态，他是或怎样怎样怎样。
对啊，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觉得说啊，那个叫什么，就那个老师，
嗯，
大变态，他怎么样 OK， 现在换成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咱们看他什么毛病都有，但是孩子可能就是这样受伤害了，我们去怪谁呢？
你这还是我刚刚讲的，你不能以那个来作为比喻的，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意外嘛。如果说真的不是无意之举嘛，但是回归这件事情，肯定它不是一个意外嘛，肯定他是老是有出于某种其他的一些他自己可能一些问题，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嘛。
嗯，
对啊，那反正这
如果是你自己的孩子，
嗯，
你真的被惹毛了，就像你说的，你想把他从楼上扔下去那种感觉，
会扔啊。
对啊对啊，然后 OK， 那社会就来指责你了，
对啊，
你这个变态。
所以就是我们能体会这个父母的心情嘛，包括那个母亲生死，就是他说了一些话其实也挺激烈的，他就说你全家的命都抵不上我一个孩子嘛，这样的话，
对，这个话你看，就是好像我们一直觉得说小孩是很可爱的，所以他我们就要所有人都要疼着他或者怎么样，
嗯，
对吧？这些观点我觉得咱们各位，我们先不说我们说的对还是错，咱们先不被一边倒的这个理论带着跑，好不好？
嗯，
咱们站到中间来看一看，
嗯，就
对吧？就说
对，
就是现在说什么寻租呀这些东西啊规定，然后携程要出来怎么样、
嗯，
啊，我是觉得携程挺冤的，就是
没有携程他不会，他脱不了任何关系，因为这东西是他牵头弄起来的，
我知道是他牵
头，起码有一个监管的 权在这儿，他没有行使这个。
哎，好吧，好吧，好吧，
就是
我就提出个观点啊，跟各位，
嗯，
撞击一下，撞击一下。
对，这个就是你所有的制度完不完善，因为你在吃东西吗？哎，打字。
吃东西啊。
你这样子也会跟你的咳嗽一样干扰大家的听播客。
我跟你说、
嗯，
我跟你说，我觉得听众们质疑我的观点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句话是：如果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办？
不，这句话不成立，就是。不可能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你不会这么干的啊！你是说那个孩子如果受伤的孩子是你的孩子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啊，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了，对吧？我们所有人都是 旁观的人，如果都以一句话、
嗯、
如果是你的孩子，那就不可能发生这个事，那个老师不可能这样虐待自己的孩子、
就是我给大家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嗯、
你这个例子你一定能感受到，就前段时间我女朋友跟我讲到的，说孩子如果不小心在家里，就是我们在家里他不小心摔倒磕着一个椅子了，家长老人家经常会说这句话，哎呀这椅子不好，我们打这个椅子，你能理解吗？你能理解到这个意思吧？那你被磕着了，你怎么怪这个椅子，这个对吗？这个逻辑对吗？成立吗？
你这个上升到家庭教育里面了。No,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所以就是，就是说，
所以我给你引申一点、嗯，你如果你提到就是家庭教育这块，就是我也看到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家，我们自己也打的，
对，
所以那个老师看管这么多孩子的时候，孩子都特别调皮，他肯定也会心里毛躁，他也会打孩子，所以你如果以此相推的话，就是。你好像也不能怪他，他是有爱，把这个班都当做自己的孩子。那既然是自己的孩子，我也有打他的权利嘛。
对对，就是说、
嗯，
他如果是打了孩子，我知道大家肯定，因为这东西很容易联想，
嗯，
联想到什么呢？我确实之前看到过，就是保姆带孩子各种虐待，然后很变态，
嗯、
弄得很变态的那种东西啊。
嗯，
我不是个变态的人，我也非常爱孩子，但是我就想抽离出来看看这个事情，我是觉得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在打孩子，而有时候我们打孩子的原因难道不合理吗？就是说孩子就一定不能打吗？
孩子不能打。孩子被打了就像你一样会造成心理创伤，你怎么知道你的那棍子有没有在他幼小的童年心里造成阴影呢？你明白，就你这个就是教育问题了，就是但这件事情不能以这样的东西去帮他去掩盖掉，因为他确实是一个故意的行为，而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制度保障，没有任何的监管去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社会的监管缺失。那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那个老师他的解释。
他不会有解释，因为老师从他就是，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变态狂人，就是真正的变态他是往往是那种深藏不露，就是高智商的，对吧？就像好莱坞最近发现这么多变态事情一样的，就是往往真正的变态他相对都是情商智商双高型的。对对，这个社会其实真正的变态我们身边有很多，对吧？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一些阴暗面或怎样子，有些人他因为某
本节目的主播九深就是个变态。
滚。行，那个反正这件事儿我们聊了挺多了，就是当然我不知道我们的观点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表达出观点，就是这件事它是现在一个热点，那希望这件事能够说促进能带来一些促进，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对于这种大型机构，对于这些什么所谓做慈善做爱心做公益等等这些事情要多加监管。我不觉得
我觉得各位家长做好心理准备吧，真的你的孩子不管送到哪里都会被打，都会被骂，都会遭遇很多很多心灵的创伤。
对，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些所谓的伤害的东西的话，那你就暂时不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哎， 我觉得此处应该插一个广告。
什么玩意？
防止意外。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真的，我觉得我们能够从小活到大，绝对是一个，就是个幸运的事情。就从你那个精子受精的那一瞬间开始，你就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谁不是？
你活下去的每一天都是幸运。
是，都这样，因为你不可能是完全没有挫折的，温室里长大呀，都是
对啊，对啊，
对，
对啊，
所以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因为生活更艰辛的还在后面呢。
所以
对。
所以我觉得那帮家长 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特别，我很变态，我觉得我现在态度就是嘲讽那帮家长，然后呢同时呢肯定会有人来说，哎，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子你怎么办，那我就是刚刚的观点，
你还是
要么我不带孩子到这个时间，要么我能够照顾好他，最后的选择是我没有办法照顾他，我把他送到这个地方，那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他一定会要么被同学打，
要我打同学，
要么自己，要么被同学打，要么自己摔着，要么被老师打。
你还是悲，
就是这样，就，哎，
你也不算，
你难道我们难道在学校里面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吗？我觉得我们遇到过更糟的事情，可能。
对，我童年还算健康，没有太严重的事情。
你拉倒吧，你没有，
你要抖我什么黑包袱？
我不要抖你黑包袱，我就是说你没有做过，你没有被受过伤害，但是你有可能伤害过别人，你懂吗？
行，这就严肃了，这就严肃了，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环境，在环境中你肯定都需要去奋力的地方嘛，对吧？
这个时候说一下我母亲的观点，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他的命，认了吧。
哎。其实呆放，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就是你的很多引用要么是女朋友要么是你母亲。今天这个节目里还有你爸爸出现了，就全家都齐全。
这个故事告诉你们什么？
家庭最重要。
家庭最重要，回归家庭，多听家庭的劝导，听妈妈的话，做个好孩子。
对对对。
然后呢去外面接受一切的挫折，被打也好，被骂也好，被怎么样也好，就是你总要被操到大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OK 好，那个反正代表本期，
我觉得那个家长，就是我开始我是非常同情那个家长，你们家宝宝真的不该被打，但是呢就是也不该遭遇这个事儿，但是呢说句实话，就是你家宝宝珍贵，别的家宝宝不珍贵吗？都珍贵。对不对？
总归这个事情肯定是要有一个公道嘛，不管这个公道最后是以金钱还是以什么来衡量，我觉得总归它是会有一个交代嘛，因为事情发生的都发生了嘛，对吧？他不管
是我希望我今天的观点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点启发，不要被一溜烟的所有的都带跑，被那些有孩子的人所有的人都带跑。我是希望从一个我是没有孩子的人的角度，
慎重
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想法，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即使等我有了孩子，我也不会觉得我这段话有点傻。我现在感觉很明显，就是觉得我确实站的这个角度立足点还是比较稳的，还是比较稳的。
你把你的观点再总结一下。
总结个屁，不总结了，总结两遍了。
行，那个只是这一个时刻，对吧？可能我们讲出来一些观点，可能再过一些年我们经历更大的挫折之后，可能我们会有其他一些领悟嘛。就是这个社会其实每个年龄段每一种经历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遭受过更大挫折的，他可能觉得这些都不是事儿；有些人可能从小都生活太平，对吧？父母有爱就家庭和睦的，他会接受不了，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变态存在嘛？就是生活你的周遭你经历的东西才会变成你真正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对，就大家一定还是要自己去思考，去感受这个世界呗。 行，那这个托儿所事情，当然如果有听众对吧，特别特别对这件事情义愤填膺，或者真的觉得要怎么怎么样，也欢迎啊给我们写邮件，给我们留微信，不是微信啊，就是微博，给我们私信等等，让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行，这个是
对这个话题，这个话题还是挺值得一聊的。
对这个事情，希望它能够持久的时间长一点吧。对，
嗯，
行，那我们当然今天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呗，因为今天也是个特殊日子嘛，今天是双十一啊。然后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现在这个双十一晚会正在热火朝天的在直播中啊。我今天看了一点点，对，在录节目之前瞥了一下电视，我看的那些时间，我突出一个字，就是特别尴尬，真的，这样一个晚会真的尴尬。
多尴尬？
就是主持人尴尬，请来的嘉宾也尴尬，台下的观众也很尴尬的感觉，就是整个的一种不像一台晚会，它就是一个赞助商广告的集合，你知道吗？
嗯，
但可能人家想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嗯哼，
而且包括从选的歌曲，从整个大会的定调都是买买买 money money money， 你明白
啊，
所有的告诉你在要消费消费消费，花钱花钱花钱，就是这样一个狂欢，那金钱砸出来的一个狂欢。我从双十一晚会，其实在过去啊，就是每一年每一年双十一的这个就是什么当天的那个交易额都是在呈疯狂增长的势头，对不对？我是觉得这个势头肯定是会到达，就是到达一个顶峰，它不会再增长的。可能今年就可能就没有去年那么高了。
哥们儿，
嗯，
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咱们太穷了。
对，但这里面有一个需要自我安慰的东西，你知道什么？其实参与双十一去狂欢的人，并不都是富的人，很多很多跟我们一样不富的人，他们最乐此不疲于这样的一种狂欢中，因为他觉得他能捡到便宜，
嗯，
你知道吗？
嗯，
他会参与进去，他会觉得要把一年的东西都买到，甚至把明年后年的东西全买回来，就觉得他捡了便宜了。
我因为已经喝了两瓶啤酒了，我现在状态非常好。
嗯，
我觉得反正，参与呗，挺好，哦，这东西能捡点便宜是点便宜，对吧？就是大家努力到从不富到富的状态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好的生活。
我是想一如既往表达我一个观点，就是当所有人几乎所有人，你身边能看到很多人都在热衷一件事情，为一件事情散发激情的时候，这件事肯定就有问题。一个能把很多人鼓动起来的事情，都是很极端的，它不会绝对好。所以我们需要冷静的去看待这样一所谓的一个狂欢节，它真的有什么意思吗？
对，
对，所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消费主义在盛行的时候，大家在集体的消费，但总有一天会有另外一波人又会跳出来去喊反消费了。
我希望那个时候那个人是你，好不好？
我不会扛起大旗的，我永远。我这样的是不可能扛起大旗的，你明白？
你可以的。
我心中永远都坚定的，对吧？听从我党的指挥。
你装逼的风格让我感觉，再过几年，那个引领风骚的人就是你，我看好你。
哎呀，你这个下来，反正今年双十一我是不买东西，对吧？你有计划买抢购吗？
好像女朋友要买几件衣服吧，好像，
啊，
反正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很少买东西，
嗯，
然后
非得凑到今天是吧？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就是，
嗯，
我们是看着需要买的时候就买嘛，
嗯嗯，
也不会等哪天，然后很少，像我买衣服是很少很少买，就极少买，
嗯，
然后前两天就去看了，
嗯，
然后一直想跟我买，我就拖拖拖拖拖拖了。前两天他去香港，
嗯嗯，
然后我说 OK， 我说咱们去看一下，然后他今天在香港应该说好像要做双十一抢购，
嗯，
然后我有几件特别想要试一试的衣服嘛，然后就跟他讲了，
嗯，
然后我们就去买这事儿，就是我们不是刻意参与，但是他到我们面前了嘛，我们就参与，这就是一种富的心态，
嗯，
虽然状态不富，但是是一种富的心态，知道吗？就是便宜来了我们也占，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便宜而占便宜的。
我觉得你装逼的能力也可以了。
嗯没有，我们逼本来就在那里，不是装的，好吧？
对，哎，当然就刚讲的，其实我再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尴尬的，就今天刚看一会儿双十一晚会里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的国际巨星章子怡对吧？
啊，
章子怡出来讲了几句话，叫了两声马云爸爸。
哇，
我觉得这两声爸爸真的听得我尴尬，但是这两声爸爸肯定拿了很多钱。真的是，所以我就说很尴尬嘛，我看的时候特别尴尬，但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心态怎样。对，
咱们抓紧吧，我的啤酒快没了，我快没有耐心做节目了，来吧。
你的状态太糟糕了。
我觉得我以后做节目得准备四瓶啤酒。
你这个现在开始喝酒了，我已经戒酒了。
两瓶不够。
嗯，好，那个下面到我们的 Dave Funk Show 环节，来 David。
对。那个大家不要有什么期待好吗？我好像写了一句话，
等一下你先讲之前我先问一下，最近那个跟那个什么今晚八零秀的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啊？我在写稿子没写出来，太难了，我在学呢。
梁欢秀呢？梁欢那边呢？
我都在写，
每期
太难了，
每期我都问你一次，都是问你，你继续讲你的 David 秀。
好，今天我准备了几个冷笑话，跟酒神一起来互动一下。
原创还是抄袭？
当然是抄袭了，我操，我怎么可能原创？
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有尿性的节目，肯定要在讲之前先说明是原创还是抄袭，好吧？
来问，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这八个字里面哪个字最酷？
甲吗？
错。
你讲。
丁字酷。
丁字酷。冷笑话，继续
问：为什么看不到上帝的小鸡鸡？
不知道，她女的。
哎，这个还真跟我女朋友说了一样，就 God is a girl，
嗯，
但是不是，
嗯，
因为天机不可泄露。
你这好吧，你今天就是讲冷笑话来的是吧？
嗯哼
，OK， 好，还有吗？
然后说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在加油站工作？
火人，
油腔滑调的人。
难怪我现在都是自助加油。还有吗？
吃什么会变丑？
藕。
对，这你看过，这你看过是吗？
这应该是个老段子了，嗯，
嗯，
可以，
好，
可以了，
好，今天就这样吧，好吧，谢谢各位啊。
你这不叫 David Funk Show 啊，你叫博你一笑啊。
我这在练习，你知道吗？
你这现在真的是原创都没有，靠抄袭啊！行，我
快点快点，我啤酒已经喝完，我已经开始吃橘子了，各位。
行，我再等等你。行，那这个最后的话分享一下酒神一刻啊，酒神一刻。那酒神最近有一件事情，其实微博上大家应该能看到了，对吧？就是
那太逗逼了。
就是我当天下午猛然看到我的这个微博提醒，这个李诞转发我微博了。这件事情我特别兴奋，我立即截图发给 Dave Funk 了。
当
时 Funk 当时没有第一时间跟我分享喜悦，不知道他在忙什么，隔了好一会儿再回我，对吧？等他回，
哎，我当时在干嘛？
对，你当时在干嘛？等他回我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了，就是李诞已经把转我那条微博给删掉了。
嗯哼，
对，但就是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会上我微博呢？其实很简单了，因为他肯定是想转发另外一个人的微博，因为他写的内容完全跟我评论他内容不是一回事儿嘛。
啊、
对，所以他肯定是转发错了，过了十几秒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肯定是要把微博删掉，不然就很莫名其妙嘛，对不对？然后就是那个短短的可能一分钟都不到的时间，我可以分享一下我那条微博的这个阅读量啊，这个包括转发量、转发量大概三四条，转发量不是很多，但是阅读量已经是好几万了，对吧？所以你就能看得到，其实这些微博这些大 V 们啊，真的他的这一条微博的这个受阅读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才会有人让他们去打广告嘛，因为能接触到很多很多人嘛，对不对？好，这个小插曲过后，反正我回归正题啊，我讲讲自己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原以为自己可以这个被李诞这样一转发能够粉丝数破百的，对吧？但这个事儿就没有得逞，那确实是有点尴尬了。但我觉得尴尬的倒不是我了，我觉得李诞挺尴尬的，他怎么能够，对吧，自己做错了事儿还通过这样删博的行为，哎，去把他给把自己这样一个错误给掩盖掉呢？
你想多了。好吧，你想多了。
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行为呢？
我觉得就是爱删爱转你转你，爱删你删你啊，怎么了？
就还是不成熟吗？
什么不成熟？等你变成他这样你就知道了，好吗？
我们都有一个假设，等我变成他的时候，对吧？那我们假设他跟我一样的时候呢？
什么他跟你一样的时候？他跟你一样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呀，爱转转，爱删删。
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对他有点小意见了，对不对？当然他最近我看他好像跟，对吧，蒋方舟女士，我一直念到的这位青年女作家也有互动嘛，因为他也写了一本书嘛，对吧，也有互动。
错，他是在卖书呢。
他是在卖书嘛，但他我看到方舟还特地发了他的书嘛，他的签字一样的，对吧？就是俩人还有一些互动，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大家都是写文章的人吧，对不对？我不是说我不是，我觉得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对吧，他们会不会真的成为他们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状态是一样，大家都还有很多未知，可能风雨之后还有风雨要经历吧。我觉得特别好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也能跟着这些人一起在朝着自己的人生成长，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跟李诞的交集没有形成嘛，但我希望就是通过努力吧，我们这样一个小博客能够做起来，有一天，对吧，通过 Dive Funk 的努力，对吧，我们能够有更加亲密的一些接触吧，对。其他也没有特别想讲的，尴尬。
通过我的努力跟谁接触？
对啊，你跟今晚八零秀嘛，对吧，段子呀。
行，我努力，各位啊，各位心想事成，大家一起祝福我，在我感那个咳嗽好了之后再给大家继续创造新的奇迹。
对，你少喝点酒，你的这个少吃点零食，对吧，不要以为今天就你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了。
今天状态非常好，今天状态非常好，就是说两瓶啤酒加上海量的这个零食，非常好非常好，今天节目做得也很开心啊，很好。
完全
这么多期以来，就好长时间以来没这么开心的做节目了，谢谢各位。
完全没 get 到你的开心点在哪。
很好很好。比较
一样的尴尬。
干到一个小时了，太棒了。
OK, 然后最后啊，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互动吧，我们的邮箱 Dive Funk 报一下。
hi@fromfriend.com
是 com 啊，是 com 不是 can。 OK, 那另外就是希望大家关注我跟 Dive Funk 的微博，九生的微博是朋友九生， Dive Funk 的微博是 Dive Funk,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跟我们沟通，然后一起在这个节目从五十期开始我们能有个更好的发展，谢谢大家。
Yes, bye bye
bye bye。